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在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取证之后，加拿大独立调查团于7月6号向公众公布了他们有关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的调查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证实了在中国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盗取法轮功器官并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指控。那么这个报告发表之后呢，在整个加拿大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独立调查员之一 Mr. David Mitt 先生到我们的 studio 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整个的调查报告的情况。
So, Mr. Mitt
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必客气。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巨大影响。那天在国会山庄来了许多媒体，您如何看待整个社会和媒体对这份报告的反响？
在自由新闻上登了篇支持的社论，还有些读者给编辑的回信登在各个报纸上，比如《国家邮报》《卡尔加里先驱报》也都是支持的。我们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里面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鼓励。这个报告很广泛地被宣传，许多媒体都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流通得不错。我想从一方面讲，这是令人满意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是一件那样可怕的事情，很难对其感到高兴。我是说，报告中所反映出的现实是多么的可怕和令人厌恶。
我知道您是一个很忙的国际人权律师，那么在众多的案例当中，您为什么接受了这个请求并免费去做调查呢？
原因之一是传统的人权组织，不管是政府的、非政府的或者是政府间的，没有针对此事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估这一指控。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指控所面临的情况是，受害者都被杀害并被火化了，他们不仅死了，连验尸都不可能，而反人类罪的罪犯不太可能自首，没有旁观者。犯罪现场即手术室在作案后也只是个空屋子，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很明显的财政困难。很多比较传统的人权机构习惯于使用常规的调查和确证模式，但调查这个案子不适合他们的传统方法，所以我想这是让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机会。当传统的人权机构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惊愕时，我们可以做出贡献。当然，这指控的本身也值得严肃关注，而且我们又被要求做调查，所以是这些综合的因素使得我们接受并做了这个调查。
我读了这份调查报告，非常令人震惊，而你们在报告中所采用的逻辑方式也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你们从18个不同的角度来证实和反证这个指控，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采用这样的方法吗？
我想这源于我们一开始的取证问题，这不是一个拥有明确证据或可能找到明确证据的案例，因此我们必须就缺乏通常在犯罪现场可以找到证据的情况下想一个办法来核实指控，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我们试图想出所有可能证实这个指控和推翻这个指控的方法。当然，如果有任何一条能够推翻的就足够了，但我们无法推翻它。尽管我们试了各种方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推翻这一指控。而至于证据，有些个别因素得不出什么结论，而有些是确证的。所以我们通过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之后，才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并得出结论。
在新闻发布会上，我注意到一位记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这件事情太恐怖了，令人难以置信。 您对这种因恐怖而不敢相信的反应有什么看法吗？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引证了弗兰克福特的话，他在二战大屠杀时期是美国的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当时，一名波兰的外交官把一名逃生出来的幸存者所提供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呈递给弗兰克福特之后，这名法官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相信你。”波兰外交官说，他说的是实话。弗兰克福特说，我没有说他在撒谎，我是说我不相信，这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普遍的反应。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反应不仅发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当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时，并不是说他们认为我们陈述的事实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报告中给出的每一个事实都是有根据的。我是说，如果有人想要自己去调查，他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报告的角度追踪下去，或者顺着电话录音追踪下去。我们有录音和抄本可供人们查阅，所以每一件事都可以查证。之所以人们感到难以相信，是因为这件事太可怕了，这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想象能力，这才是症结所在。人们之所以怀疑，是因为这种恶行太罕见、太异常，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罪恶形式。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我们要在中国的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加拿大的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告诉你这种事发生在加拿大，那就真的是让人难以相信了。但是在中国人的经历中，这却并不遥远，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承认，未经囚徒同意就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他们遭到压制，他们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最残酷的虐待。所以当你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你就会发现，像这类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在加拿大很难发生，但是发生在中国却不难。
OK, in the beginning you said the, because you took the case, because of... 您在开始的时候说，之所以接下这个案子，是因为国际组织或者人权组织认为这个案子太难查找证据了，也就是因为太难了，他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调查。但是现在报告已经公布了，您认为联合国的相关组织或者像国际特赦这样的人权机构会不会以此报告为依据再做进一步的努力呢？
当然这还要看，但是我的确知道加拿大政府已经有所表示，议会秘书、外交事务行政官员已经指出加拿大政府将会开始介入。我很高兴看到那个反应，我会希望更多的传统机构将会行动起来调查此事。在发布这份报告之前，我在日内瓦见到卢克·诺埃尔，他在世界卫生组织参与了针对这个指控的调查。他向该机构的人权高级官员正式提交了这个问题，要求他们调查这些指控内容。联合国的酷刑专员曼佛德·诺瓦克也已经表示他会调查这些指控，所以至少有两个渠道开始在努力了。我希望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美国国务院也会付出努力进行调查。
我们注意到，几乎是在调查报告发布的当天，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你们的调查结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吗？
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出回应，我们有专门的网站发表我们的报告，我们把中国政府对调查报告的反应也放在了网站上，和我们的报告放在一起。中国政府的确是在我们报告发表的当天或者是紧接着的第二天做出反应的，我是第二天看到的。但是中国政府反应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很显然，他们根本不想去根据我们报告中的发现去做他们自己的调查。这样的反应完全是一个未经考虑的神经反射性的反应，就是一概的拒绝和否认。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也没去看我们的报告，就是蓄意要拒绝和否认。可这么做是没有用的，我看他们根本也不在乎这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要否认。这样的反应是不当的。他们提了好几件事，说我们不是独立的，他们对我们个人进行攻击。首先，这一点就不是针对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报告内容能不能站得住脚，取决于它自身的真实性。其次，真实情况是，我们都是自愿义务做的，不是别人雇来做的。我们也没有听任何人教给我们如何做。我们乐意并当然会与一些法轮功学员见面和交谈，但我们也同样和中国政府谈过。我们和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政治参赞孙先生会晤过，我们还阅读了中国政府发表的一系列声明，所以我们看到了多种来源的资料，不是只有一个资料来源。这是他们声明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他们还攻击法轮功时邪教，这恰恰是对法轮功进行恶毒污蔑的翻版。这种污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导致我们今天所调查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因素。我的意思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被孤立，被定为异类，被剥夺自我，被贬低人格，被侮辱，然后就不被当人看，再做活摘器官这样的事就容易多了。我还认为，对于同样的一个人群，如果煽动对他们的仇恨的话，是中共对其在加拿大的外交特权的滥用。这是我从他们的反应中看到的又一个问题。他们还声称我们的报告是根据谣言而做的，但实际当然不是。我说过，我们报告中的每件事都是可以查证核实的，他们自己去查好了。我们从来就没有看中任何道听途说的传闻。中共对我们的攻击一个接一个，他们的公告或者说他们的反应虽然不是很长，但各式各样的错误和说道则不少，这确实需要我们做出回应。
我知道您向中共驻加拿大使馆递了一个签证申请，要去中国做现场调查。那么您现在还准备这样做吗？
我们给大使馆写了封信，在那封信里，我们写到我们想和他们见个面，来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入境，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此行有成效。我是不想只是旅游一趟，这没有用。我们想要的是可以看相关记录和见一些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调查。所以我们想和他们见面来讨论这件事。
您下一步将有什么打算？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报告公布于众，同时我们和媒体见面，我们会和不同国家的政要会谈。大卫·乔高今晚要去布鲁塞尔，然后是伦敦、华盛顿 DC。我还计划去香港，我们想让更多的政治力量参与进来，因为我认为对于人权的侵犯需要让全球社会动起来。如果国际社会给予足够的压力，就会有结果。
好，谢谢您 Mates 先生，谢谢您。
谢谢邀请我来。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呢，我们特别对乔高先生也进行了采访。下面请看一下我们在奥德瓦的采访片段。
乔高先生，这个报告比较长，大概有50-60页。简单来说，这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大规模的从活生生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恶行还在进行，大约从2000年或2001年就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存在，一直持续至今。
现在还在继续吗？
我认为现在还在继续。
那么具体是多大的规模，有多少家医院，或者是多少个省份参与？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打电话者与大概15或20家医院对话，他们承认正在进行，并且有些还为此炫耀，令人不能容忍地把人视为正在后院等待屠宰的牛那样谈论。网站介绍了他们做了多少例，他们能够做多少例。我们做了些关于器官移植的计算，在报告里记述了诸如器官的数量。简要的说，非常简单的方法，如果我们减去死刑犯以及非常小数量的捐赠和非常小数量的脑死亡者的器官，那么从2000年起呢，我们可以看到总计有44000器官被移植，而这些器官的来源是未知的。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这些器官是从那些在全国范围内被监禁在劳改营、监狱、监禁中心的处境可怕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
2个月的调查取证一定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干扰，比如来自中共政府方面的或其他任何方面的？
对了，那个从大使馆来的中国人，我去见他是为了看我是否能拿到签证。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给我签证。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新闻，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对我说，如果你想要签证的话，你得去签证处。难道他认为我不知道是政治人员决定他们是不是给我签证吗？反正我去是要告诉他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后来我觉得我不打算给他买饮料，然后我问他，你要自己付饮料钱吗？他说你付，因为你是这件事的主导。2块钱的饮料，但我心想，我对外交人员从中国带来的行为举止总体上很看不起，我不想付他的饮料钱，于是我离开了。我告诉他，他得自己付他的饮料费。他来会面的目的是攻击法轮功和一些官话，这些全是谎言。因为我认为他们知道他们被抓住了，通过我们的一点努力，大量的工作，我们已经展现给全世界，他们在做一件在纳粹以来最为恐怖的一件事。但即使是纳粹，据我所知也没干出这么可怕的事儿。
鉴于您调查报告的结论，如此大规模的从活人身上盗取器官，然后再把人杀害，这是什么罪行？
反人类罪，这被称为反人类罪。那些人将来有一天将被送上国际法庭，就像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战争罪犯一样。但是我希望能够有国际的压力，能够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应当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因为这一切比发生在非洲的人道灾难还要糟糕。我是说，很难想象在新的世纪里，人们能这样被对待。和平的、非暴力的人们被当作仅仅是些器官、一群器官袋子来处理。那些人杀人卖器官赚钱。同我谈过话的那位女士，外科医生的妻子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曾经在中国东北从2000名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角膜。这简直是在我们听到的一切事情中没有再坏的。作为一名医生， 一名医生竟然说他的工作是杀人取角膜来赚钱，医院也赚钱，同时铲除异己，铲除国家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我想这是人类思想能够想象的最惨重的事儿。
I saw the news of the CTV last Monday。
上个星期一，加拿大的电视台报道说，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也在做同样的调查，但他们还没有得出结论。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希望我们的报告能够有助于他们，并有助于推动他们的工作。我想他们现在应当已经有了我们的报告，当他们去看我们提供的证据的时候，会认识这个案子是无可否定的。那就让他们进行他们的调查吧，就像今天早晨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那样，我认为他们会发现同我们一样的结果。毫无疑问，现在中国政府会禁止人们在电话上讲些什么，但是网站仍然有，说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两周内给您提供器官，如果不合适我们会再给您换一个。他们认为全世界都是傻子吗？我们难道不知道在北美我们可能要等上几年才能得到一个符合要求的肾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肾源来自于活人吗？我们的同类正在那里等着被屠杀，而有些人将卖掉他们的肾，卖13万元，相当于13万加元呢、啊！这太愚蠢了，蠢得有些怪异。
我记得在五月份，在你们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国会议员，包括联邦的内阁主席，都来支持。那么现在加拿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您有什么建议吗？
Or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r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我们提了大概15条建议，如你所看到的，在报告里。我希望政府能够按所有的建议做，或者呢做其中一部分。比如，我们是否应当给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的人护照？我们是否允许中国医生来加拿大接受器官移植训练？我们是否可以用加拿大的物资和服务帮助此类移植操作？加拿大政府，我希望如果有些事情无法迅速改观的话呢，那加拿大政府应当在北京奥运会上采取明确的立场。还有其他的政府，只要是相信人权、体面、正直和对人尊重的政府，是否也应当采取同样的立场？我希望他们会的。
我们知道欧洲议会的副主席爱德华先生也曾亲自去中国约见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他最近也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是否表明欧洲、加拿大的人们都已经了解并关注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
我认为他的出访是鼓舞人心和值得高兴的事情。据我了解，与他谈过话后，有一个人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果仅因为一个人会见了欧洲议会副主席，就必须绑架那人或给予处理，你是否还有头脑呢？你是否了解政府的作用和你们政府存在的意义呢？我猜他们没有，他们不关心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就像北朝鲜政府一样坏。我获悉胡主席实际上是赞同北朝鲜的政治系统的，他对民主、人权及对人的尊重都表示怀疑。答案相当清楚，他根本不在乎人权或人，而且我肯定中国人民也了解这一点。
经过了2个月的艰苦调查，现在您应该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吧？
还没有，我上星期是在欧洲忙联合国对伊朗的人权问题，我确有计划很快回到欧洲，可能会在欧议会上谈这个关于法轮功的重要问题，显然他们需要我去讲，因此我会高兴地去做，谈谈我们的报告，鼓励欧洲对此采取强硬的立场。副主席史考特先生已经做出了行动，但我认为我们的议会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我会将报告送达他们，我希望他们能看看。 他们会发现报告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他们会意识到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大家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必须立刻制止这种事情。如果中国希望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国必须做到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谢谢您，乔高先生。
谢谢。
好，观众朋友，这一次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先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